前两堂课，我们初步探讨了扎克敦信经基督论的基本原则。我们今天要再从这些原则来思想基督徒信仰的核心，就是基督之死。伟大的17世纪清教徒神学家约翰·欧文在《The Death of Death and the Death of Christ》这本书里面讲到，基督为我死，Christ died for me。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，这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真理。
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，也能蒙主
何等奥秘，永生神竟为我
救
死。
赎，
这句诗出自
奇
Charles Wesley 著名的诗歌
的
《奇异的爱
爱，
》，
可
怎能
能
如此？
如此，我主啊，神竟为我死。
末句说："我主，我神竟为我死。"当然，神是不能死的。按神性说，基督不能死，也从来没有死过。改革宗传统当中最具权威的几大信经之一《多特信经》就使用了“圣子之死"这样子的用语，“the death of the Son of God”，用这样子的用语来说明基督如何满足上帝的公义。其实，整个改革宗传统，以致宗教改革传统，以致整个福音派的传统，整个大公教会的传统当中，这句话其实不断的出现。神学泰斗 John Frame。在他的《系统神学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，在道成肉身当中，圣子遭受到伤害与失丧，身体的痛苦遭受剥夺以及死亡。上帝不能受苦的教义不应该被用来否认上帝有情感，或是否认圣子在十字架上遭受真实的伤害与死亡。然而，上帝在他超越的本性中是毫无可能受伤害，也不可能丧失任何东西的。永生神竟为我死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真理。我们不能否认圣子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。假如我们说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永生上帝的第二位格，而是拿撒勒人耶稣，这就等于把圣子的位格以及拿撒勒人耶稣的位格分成两个位格了。这是一端。我们也不能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基督的人性，而不是他的位格，因为人性乃是抽象的本质，是全人类共有的本质。你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不会说："哎，我的人性快要死掉了。"没有人会这样讲。死掉的就是我这个人，不是我的人性，死掉的是我的位格。基督只有一个位格，是圣子的位格。经历人性死亡的，不是另外一个位格，就是圣子的位格。假如我们否认圣子经历了人的死亡，我们就等于是把基督分成两个位格。我们再说一次，这是聂斯多流派的异端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说，他要把教会建立在神人二性的基督论的根基上，就是永生神为我死这样子的宣告的根基上。耶稣是谁？这是耶稣要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。马太福音16章13节记载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"人说我人子是谁？"我们在这里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。马太福音14、15章记载了耶稣喂饱5000人、喂饱4000人的神迹。我们记得在马太第4章的时候，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，饥饿了40昼夜，但是他没有用神迹来喂饱自己。耶稣来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救恩。耶稣两次喂饱众人的时候，其实都做了一系列的动作。他祝谢，把饼擘开，然后递给门徒。这一系列的动作跟马太26章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记载耶稣颁授圣餐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一系列的动作。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然后到了16章，一开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你显个神迹我就信啊！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也说，哎，上帝显个神迹我们不就信了吗？对不起，上帝早就显神迹了，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神迹，神的永能和神性在其中是明明可知的，但不信的人就是不信，你显个再明显的神迹给他，他都能够用某种方式把他给解释掉，他故意不信，故意不认识神，就是不认识神。马太16章2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，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，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耶稣的意思是，明明已经清楚到不能再更清楚了，你们还不会分辨，所以没有别的神迹显给你们看，你们是故意不认识的。第4节，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，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约拿的神迹是指约拿被吞在鱼腹里3天3夜，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死亡3天3夜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除了这个神迹以外，再也没有别的神迹给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看。为什么耶稣要特别对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讲这样一番话呢？法利赛人不相信神会死，当然一开始就不承认耶稣是神，但他们更加不能够接受的是耶稣说自己是神，又说自己会死，所以他们不会接受约拿的神迹。而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，所以他们不会相信约拿的神迹。约拿的神迹对这两种人来说是愚拙，是绊脚石。正如保罗说，十字架在外邦人是愚拙的，在犹太人是绊脚石。约拿的神迹对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也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到了第5节，耶稣跟门徒离开了这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，渡到了另外一边。他们忘记带饼，耶稣就对门徒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门徒就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吧。他们可能觉得耶稣很小气，刚刚跟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起了冲突，现在还在生气，所以就不让门徒吃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饼。很奇怪，这些门徒都已经忘记了耶稣在14、15章2次喂饱众人的神迹，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责备他们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个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，这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原来耶稣是指着自己的死与复活说的，指着耶稣的神人二性说的。门徒想说耶稣可能可以用5个饼来喂饱5000人，可是如果没有饼，怎么能够变出饼来呢？把有的变很多，这个是人可以行的神迹，但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。耶稣是神吗？这是他们打的一个问号。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还不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吗？13节，耶稣就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马上就问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门徒就说，哦，有一些人说你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这些答案都错了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我们在这里啊，要晓得耶稣说这句话的重点。耶稣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建构自己的基督论，自己来回答耶稣是谁。因为这段经文里面，圣经正统的基督论已经一次次下成为教会的根基，教会的磐石。所以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是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时候对那群门徒讲的，那是彼时彼处。但是现在此时此地，耶稣他在乎的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否与这里的宣告一致， 是否建立在基督这块教会的磐石上面。你自己说耶稣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说耶稣是谁的时候，你的宣告跟大公教会的信仰是否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段经文解读成一种个人主义，好像耶稣要我们自己都来建构一套自己的基督论，他是要我们回到大公教会的正统里面。耶稣问人们说我是谁，之前那些回答都不对，所以耶稣还要再问门徒一次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时候西门彼得已经明白了，彼得虽然是一个冲动的人，但是他不笨，所以彼得回答，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当然彼得能够这样回答，不光是因为他聪明，他此刻的聪明是父神赐给他的，所以耶稣对他说，这个不是你自己知道的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给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宣告了基督的神性，宣告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很多人说彼得此处的宣告是圣经基督论的正统，是圣经基督论的核心，事实其实不是如此。这个宣告只有圣经基督论的一半，它是半正统。历史上很多基督论的异端都说耶稣有完全的神性，完全是神，是真神，但是他们却否认了基督完全真实的人性。而彼得在这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的基督论都还是半正统，而半正统其实就是异端。正因为彼得落入一种谬误的基督论异端当中，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三次不认主。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？是因为他不爱耶稣吗？他很爱耶稣，他爱到要拔刀跟那些捉拿耶稣的人对抗。他不是因为不爱耶稣，他为什么三次不认主？因为他觉得自己被骗了。耶稣不是说自己是神吗？神怎么能够死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能如此？所以彼得不认主。犹太人相信神是不能受苦的，正统的基督教上帝论也告诉我们上帝是不能受苦的，但是上帝不能受苦的真理在基督身上不能够因此就说基督不会受苦，因为基督不但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而我们发现到耶稣复活之前，彼得一直都还搞不清楚，直到他听说耶稣复活了，他大为诧异，啊，耶稣复活了，赶快跑去看，看了，坟墓空了，然后他还是摸不着头脑，有点搞不清楚，终于耶稣向门徒显现，说愿你们平安，彼得这时候才开始有一点头绪。但是在新约圣经的记载当中，彼得一直要到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，圣灵的光照才终于让他正确的明白基督的位格，认识基督的位格，用正确的基督论来解释基督的死。那篇讲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。在这之前，彼得的基督论一直都还是半正统，至少是搞不清楚的。而这在马太福音16章特别清晰的体现给我们看。到了第21节，马太记载，从那时候起，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然后要受苦、被杀，第三日死而复活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之前，耶稣一直没有讲自己需要去死，因为那个时候，门徒根本还没有搞清楚耶稣是神。在16章以前，门徒都认为耶稣只是个人，对他们来说，耶稣会死是理所当然的。现在耶稣终于让至少一部分的门徒认识了他的神性，在这个前提底下，耶稣才继续启示他的人性。我们看见圣经教导基督论的顺序始终是如此，一定是先教导他的神性，才教导他的人性。这个在神学上叫做从上到下的基督论，先讲道，才讲道成了肉身。所以基督先让门徒明白了他的神性以后，他才对门徒讲述他将要按人性去死在十字架上面。22节，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这里中文翻译不是很好，正确的翻译是 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，然后中文翻译成劝他，原文其实是责备他。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，责备他，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为什么万不可如此？因为你是神，你怎么可以说你会死？神是不能死的，你却说你会死，你在教导异端，万不可如此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责备耶稣，这是典型的属肉体的思维。耶稣如果是人就不是神，是神就不是人，如果是神又是人，那么他的神性或许不完全，或许他的人性不完全。基督不可能又是永生神又会死，他不可能又是创造主又是受造的人，不可能。所以属肉体的思维就是，基督既然完全是神，是真神，那么基督就不可能拥有完全真实的人性。他既然是永生神，他就不能死。如果耶稣完全是神，是真神，那么可能顶多是他上帝的位格披戴了人的身体，可是没有人的意念心思，或者他除了人的身体之外，根本就没有完整的人性，因为他的人性完全被神性给吞噬了，所以他拥有的只是一个人的身体而已。又或者是耶稣在地上显现的只是一个幻影，或者是一个臭皮囊，死在十字架上的也只是一个幻影而已。但是大公教会查考圣经以后判断，这一切的理论，一切的解释都是属肉体的思维，都是异端。圣灵在马太福音16章所默示的话语，所启示出来的这位耶稣基督，完全是神，完全是人，是真神，是真人，而且他是一位基督，不是二位，永生神竟为我死。这是马太16章完整的基督论，这是彼得到耶稣复活以后，圣灵降下以后才终于明白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彼得才终于懂得惊叹，怎能如此？在这之前，彼得一直是万不可如此。耶稣在这里很严厉地责备了彼得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不去思想神的奥秘，神的旨意，你想的是自己的理性能够去推敲出来的东西，所以你的思维是属肉体的。所以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耶稣说。在这里彼得只有半正统，而耶稣把完整的基督论启示出来的时候，彼得还以为耶稣讲的是异端。彼得的基督论在这个时候才是异端，而耶稣在这时候赐给了我们一套整全的基督论。一位基督，神人二性，永生神，经历了人的死亡。但是我们就要再问下去，基督的神人二性，以及他作为圣子在十字架所经历的人的死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继续看马太16章24到28节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。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原文的意思是否定自己。我们这个世代总是告诉我们要肯定自己，要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。这个世代总是在强调我我我，我们问的总是我喜欢什么，我想要什么，我能做什么。甚至基督徒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所问的也是我喜欢怎样的教会，我喜欢怎样的敬拜赞美。我们很少去问，我用这样子的敬拜赞美来赞美神，是神所喜悦的吗？我们很少去问神喜悦的是什么。这个与耶稣所教导的舍己是背道而驰的。而今天很可惜，很多牧师所思想的也是怎么样去迎合会众的胃口，去讨好会众的喜好，而不是去讨神的喜悦。这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思维。但是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定自己。 也就是我们不应该再以自我满足为乐，而是以讨神的喜悦为满足，我们应当舍己。然后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我们如果明白为我们舍己的那一位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他本与神同尊同荣，却为我们舍己。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但是永生神竟为我死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当我们赞叹永生神竟为我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想起使徒保罗的教导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想到那位与神同等的位格，圣子的位格竟然为我死的时候，我们就当效法他虚己的心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以为用石头打死犯罪的人就可以彰显神的公义，但是万王之王却成为众人的奴仆，公义的审判者受了罪人的审判，那赦免行淫妇人称税吏妓女为朋友的圣者，为了他们的罪，也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。在地上，基督的荣耀是借由羞辱显明出来的，基督的生命是借由他的死以及我们的死彰显出来的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是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？我们赞叹永生神竟为我死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甘愿为犯罪的邻舍被他们钉十字架呢？彼得念及永生神竟为我死，他就以怎能如此的感慨，最后甘愿为基督殉道。根据教会传统相传，彼得殉道的时候主动要求罗马帝国将他头下脚上钉在十字架。你愿意效法彼得，如同彼得效法基督为得罪你的人被钉十字架吗？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